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上一次我们就在民数记的第15、16章睇到以色列人开始佢哋喺旷野漂流嘅生活咯噃。今次咧，我哋就系以第16章未完成嘅部分开始我哋今次嘅节目。咁咧喺民数记16章34、35节咧就咁样记载：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见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消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这些人呢已经是以色列的领袖来的。他们呢认为自己的身份呢应该有更高的职分。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警告。好多人呢拥有好多好好的服侍神的恩赐。但是呢他们可能呢被安排在一些谦卑的服侍上面。但是呢他们却是以为自己应该呢去领导教会。你仲记唔记得有一个裁缝恩赐嘅多加啊？佢呢个恩赐咧，对初期教会系非常之重要嘅噃。因此咧，神就藉住彼得，使到咧佢从死里边复活。我认为我哋今日咧需要较少嘅讲嘢嘅声音，反而咧需要更多嘅人咧去做裁缝咁样嘅服侍。教会需要更多人嚟做谦卑嘅服侍，每一个恩赐都好重要噶。在教会里面散布嫉妒和悖逆的人呢必须要受到神的审判。跟着在民数记16章36-40节呢就这样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祭司阿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把火撒在别处，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把那些犯罪致害几名之人的香炉叫人除成片子，用以包坛。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所以是圣的，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作记号。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除出来，用以包坛，给以色列人作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近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照耶和华藉着摩西所吩咐的。神吩咐摩西，他呢要将半党的香炉呢揼成一些片，一块块咁样呢用来包住个坛。这个呢就是为了给以色列的百姓做一个记号。除了祭司阿伦的后裔之外呢，其他的人呢是不可以去到耶和华面前烧香的。咁喺16章嘅41-42节咧就咁记载：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喺第二日咧，全会众咧就策划咗。一夜之后呢，他们呢就控诉摩西和亚伦谋杀了叛党。摩西和亚伦根本就没有做这件事，是神他自己做的嘛。请你留意，在以色列人再度发怨言之后呢，神的荣光又出现了。神要审判这一群发怨言的人。这位呢被他们指控的正是呢记在百姓和神之间去求神不要审判他们。咁喺44-50节咧就咁样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 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嗱，呢一位佢哋要谋反嘅人呢，却系拯救佢哋嘅人。佢企喺百姓同埋神中间。嗱，同样嗰、那个呢被人钉咗喺十字架上边，就系、是、呢拯救我哋嘅基督。佢同样系站喺神同埋罪人之间。咁呢，而家呢神就确立咗亚伦大祭司嘅职分，要让呢个祭司制度呢能够藉住复活而建立起嚟嘅。嗱，咁咧，我哋睇下第十七章嘅第一到第五节咯噃。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十二根。你要将各人的名字写在各人的杖上，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嗱，以色列人对亚伦抱怨，系话呢，佢唔系唯一一个可以喺神面前去代表佢哋嘅人。这个呢是向亚伦的谋反。跟着呢在第六第七节呢就这样记载。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十二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那神用最奇特的方式呢来确立亚伦祭司的职分。神要十二个支派的首领每人呢就拿一支杖过来。这支杖呢都是在沙漠里面挑选的。咁呢可能是已经削薄咗啦，又或者呢有一些雕刻作为装饰的。但是呢都是死的木头。然之后呢这些杖就被安放咗在会幕里面，在神的面前。亚伦的杖呢亦在其中。咁佢嘅杖同埋其他人嘅杖呢一样都是死咗嘅木头。咁跟住发生咩事呢？咁就喺第八节嗰度记载啦。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帐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嗱，呢个咧系超越死亡嘅生命噃。亚伦祭司嘅职分咧系以复活嚟被确立嘅。亚伦嘅帐发咗芽，开咗花，同埋结咗果。嗱，从死亡里边再次得着生命，咁就系复活啦。嗱，一啲咧喺冬天静止嘅植物咧，都会喺春天嘅时候开花嘅。但系呢个情况咧，就唔能够表达从死亡里边得着生命。嗱，鸡蛋都系一样，因为咧喺鸡蛋里边咧系藏有生命嘅。最能够演绎基督嘅复活咧，就系亚伦嗰支发咗芽嘅杖。嗱，主耶稣基督嘅祭司身份咧，亦都系基于主耶稣嘅复活。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好明确地讲到，如果主耶稣还在世界上面，他就不会是祭司，因为主不是出自利未人祭司的族裔，他的复活是使到他成为祭司。圣经亦都告诉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祭司的。在希伯来书五章四节就这样写过，这大祭司的尊名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嗱，亚伦呢是神所选召的祭司，证据呢就是他那支发过芽的杖，是象征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嗱，他有不能够改变祭司的职分，所以呢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呢就这样讲，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现在呢主耶稣就坐在神的右边了，他在那里呢就为了你和为我代求。我们最大的特权呢就是可以直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呢是我们至高尊名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 咁喺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咧就咁样记载过：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你需要神的怜悯吗？你而家是不是需要帮助呢？那你觉不觉得你的生活好单调啊？定是觉得呢生活好无聊平淡，好像苦差咁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你向主耶稣祈求啦，向他求助啦。嗱，呢一位至高尊荣嘅大祭司，正系喺高天之上等待你噶。你系咪觉得好寂寞啊？你可以到佢嗰度去噃。嗱，你系咪觉得生活上边好似呢输咗一场仗咁呢？你系咪被打败咗呢？咁去到佢嗰度啦。嗱，你嘅生命系唔系喺诱惑里边挣扎啊？而你却系冇办法去克服佢呢？你去耶稣嗰度啦。你的生命是不是好像很恐怖的错误呢？而你正在这里寻求智慧，帮助你在十字路口里面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呢？你去到耶稣那里呢？你的生命是不是充满了忧伤呢？你可以去到耶稣那里的。耶稣藉着由死里面复活，成为我们至高尊荣的大祭司，他是活着的，正在在天上面为我们去代求。咁我哋返返嚟民数记第十七章第九到第十节咯噃。摩西就把所有的像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像拿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把亚伦的像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那亚伦的像发了芽，开了花，结了熟杏，是要留下作为一个见证和作为标记的。这一根像就放在约柜里面的三样圣器之一。在希伯来书九章的四节就这样讲过：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马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像，并两块约板。嗱，法版上面咧就写住十诫，圣马拿嘅金冠同埋法过牙嘅像咧，都保存喺会幕里边嘅约柜里边。呢一支像咧就永远确立咗亚伦祭司嘅职分。嗱，我哋睇到可拉同埋250个以色列嘅族长挑战摩西同埋亚伦嘅权柄，神用好严厉嘅审判对待可拉同埋佢嘅同党，因为咧佢哋悖逆其实系针对神嘅。之后呢，整个营地就充满了回响和百姓的抱怨。他们呢认为这个审判是太严厉了。毕竟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是有魅力的人。由于这些人的心软，又缺乏了属灵上面的分辨力，他们呢就向摩西去挑毛病了。摩西呢不需要为他们的死亡负责的。就好像西门彼得不需要为阿拿里亚和撒菲拉的死负责一样。我们相信摩西一定是对发生的事感到非常诧异。跟着瘟疫就发生了在那些不停抱怨的人身上。阿伦站在活人和死人的中间，去到那个时候他就成为了他们的宗保，为他们代求。跟着神藉着复活来确立阿伦祭司的职分，神使到阿伦的像萌芽、开花、结果。现在神认为有必要确认这个祭司的职分。在民数记第十八章第一节就这样写：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神的意思就是说，利未人要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我们记得可拉是利未人，谋反的事是发生在利未支派，这个就很严重的。神对他们说，你们 要为咁样去负责任。嗱，你同我咧，对我哋做基督徒呢个见证，对于我哋嘅家庭，对我哋嘅教会咧，都系有责任噶噃。有啲人咧就中意装着比其他人属灵嘅样咧，而睇轻咗今日嘅教会，并且咧话教会咧有背叛嘅事。嗱，的确系嘅，教会里边咧可能有叛教嘅事，但系假如教会里边存在咗罪，你同我都要为此而负上责任噶，呢个系好真确噶。假如我哋嘅生活里边，喺我哋嘅家庭当中，喺我哋嘅教会里边存在咗罪，我哋咧亦都冇办法避免里边嘅责任噃。嗱，你睇下，神对阿伦就系咁样讲呢件事情啦。嗱，阿伦咧唔能够睇到利未人中间所发生嘅事，而带住我叻过你呢种嘅属灵嘅态度。阿伦咧唔能够话因为自己系神所选择嘅，咁就嚟抬高自己。神要属于佢嘅人咧谦卑，并且要负责任。嗱，跟住咧喺十八章嘅第二到第三节咧就咁记载啦。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并守全帐幕，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神呢就向阿伦同埋佢嘅儿子呢特别咁样指出，佢哋系负责圣所里面嘅圣器同埋呢个祭坛。神好详细咁样吩咐，部分嘅祭物呢系属于祭司嘅，好让呢佢哋能够藉此而生活。而当中呢亦都包括整个摇祭呢，祭物系全部归于祭司嘅。摇祭嘅祭物呢系唔会用嚟做燔祭嘅，因为献祭之后系俾咗祭司嘅。跟住呢我哋跳去睇第十八章十九节啦。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筵约。嗱，这个呢就是当时立约的时候所确认的方式。筵呢是日常生活里面必要的调味品，亦都是用于献祭的物上面。筵约呢就成为永远的约了。跟住第二十节呢就这样写，耶和华对阿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阿伦同埋利未人呢喺应许之地呢係唔会分到产业㗎喎。佢哋呢就唔使呢开垦农场啦，或者种植葡萄园啦，或者呢去看守啲橄榄树。神佢自己就係佢哋嘅产业。嗱，让我呢用最简单嘅话呢嚟形容今日嘅情况啦。嗱，教会嘅会众呢係要资深咁样呢去支持传道人㗎。你哋要为嗰啲去喂饱你哋属灵嘅食物上面嘅人呢去付上报酬㗎喎。嗱，呢个人用佢嘅时间去做呢啲嘅事工，以至呢佢唔能够喺田里面做耕作啦，又或者呢喺办公室里面上班喎。但係呢最不幸嘅呢就係我哋见到好多神嘅仆人，包括当中嘅牧会呀或者宣教两方面啦，係因为户口上面嘅需要呢而去额外做一啲属世嘅工作喎。侍奉就受到亏损啦，而教会呢亦都受到亏损。神供养利未人，亦都期望教会去供养传道人。嗱，我知道呢单单仰望神嘅供应呢係唔容易㗎，但係呢件係一件非常之美好嘅事情。我做咗牧师呢好多年啦，虽然呢都会遇到困难嚟挑战我哋嘅信心，但係呢能够服侍神呢实在係美好㗎。我愿意呢去见证神奇妙嘅作为。神对于我呢个穷嘅传道呢实在系太好啦。大卫喺诗篇十六篇五节呢咁样讲过，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有神去做你嘅产业，有神去供养你，喺一切需要嘅事上面去仰望神，实在系美好嘅。呢个呢真系一份充满荣美嘅即时。神将利未人放在这样的职事上面，他们就要凭信心而活啦。 跟住呢喺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呢就咁样记载，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以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业，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他们在会幕里面服侍会众，他们可以得到以色列人奉献的十分之一。这里就是表示利未人必须要靠信心而活。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遇到下面的问题，牧师、宣教士或者教会的同工是不是需要奉献给教会呢？我发觉很多人觉得他们不需要奉献的。在这方面我都有些说话想讲的。我们现在是在讲摩西的律法之下的规条和规章。虽然你和我已经不是生活在摩西的律法的下面，但是我相信这样仍然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生活上面的大原则的。就好像地图帮助我们在这里找一个有问题的地方的出路一样。跟着在第25-26节就这样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晓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神吩咐利未人呢要奉献所得的十分之一。我认为为教会工作的人，不理他是哪个呢，都应该为主的事工去奉献的。我觉得呢他们应该奉献给教会，并且透过教会运用在教会的事工上面。我经常奉献给啲宣教的事工，亦都鼓励我的同工呢作出奉献。我亦都要求呢将奉献本传到去讲台上面，好让呢我哋能够向会众在奉献上面呢做一个以身作则的教导。顺带一提，我哋呢亦都经常有一啲令人激动的经历嘅。我哋嘅教会嘅政策呢是经常会将书或者是一些录音的光碟呢送给一些宣教队伍，并且呢是一毫子都不收的。但是呢你知不知道有一半的情况呢就是他们会为这些费用呢而作出奉献的。一位宣教士因为休假回了来，那他觉得呢很沮丧，并且呢好像失去了信心感。不过呢当他开始听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他一次都不漏。咁之后呢有一日佢呢就嚟到我哋嘅办公室嗰度，想要一啲录音嘅光碟啦。咁呢於是呢我哋就送俾佢啦，但係呢佢坚持要俾钱噃。但我话俾你听啦，佢嘅原则係好正確㗎。有一啲嘅宣教士喺经济上面呢係负担唔起㗎。我哋亦都甘心咁样免费送俾佢哋呢啲嘅资料。我为一个我曾经拜访过在国外的宣教士，他在经济上面的贫乏呢令到我呢印象深刻、哦。他们所揸那架老爷车呢都就快要散晒咁样啦。油箱的油亦都唔多。我真係担心呢他们可唔可以顺利咁去到机场、哦。我哋呢就俾宣教士嘅费用其实唔够㗎。或者呢提供嘅设备或者工具呢都唔係好足够㗎。以致呢佢哋唔能够顺利去完成佢哋嘅事工。咁样对我哋嚟讲呢其实係好唔应该，亦都呢应该觉得丑先至啱㗎。喺民数记第十八章呢係非常之实用嘅经文喎，俾咗我哋好明确嘅讯息。咁呢喺第十九章里面呢又讲到一种好有趣嘅献祭嘅方式。就係、是、呢所谓嘅红母牛嘅献祭啦。呢、这个呢係好唔常见㗎。咁呢喺民数记嘅第十九章第一、第二节呢就咁样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阿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隻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嗱呢度呢係第一次提到用母牛嚟献祭喎。跟住呢喺三到八节就咁样记载。教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沾这牛的血， 向会幕前面弹七次，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虱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那其实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在第九节就这样记载，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造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大家是不是想知道这个的母牛的灰是怎样用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留回下一次再跟大家慢慢这样讲。下一次呢，我们会看一看第十九章的下半部和第二十章的啦。咁呢，请大家先行去睇一睇同埋预备喎。咁样呢，就更加会帮助大家去明白我要分享嘅内容㗎。好啦，请你到时候依时收听喎。当然啦，亦都可以呢邀请其他朋友一起嚟收听㗎。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要同你讲一声拜拜啦，愿神赐福与你。